感谢神，让我今天有机会再回到大家当中，跟大家一起崇拜。首先谢谢大家在过去有四个月为我祷告，我也为大家祷告。今天诗班国语粤语诗班唱出这一首诗歌，叫做《你的恩典够我用》，这个真的是实在的。让我们先祷告，然后看今天神要我们听、要我们传的信息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年的暑假，你的恩典真的够教会使用。虽然我们当中有人要到外面探亲，有人要搬到别的地方，但是你不断带来新人，特别是小孩子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谢谢主，也保守我们的短宣队，无论是到中国、到台湾，甚至在附近的 Trenton， 以及今天的下午也到附近的安老院哪里侍奉。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这么多的，但愿你的恩典常充满在我们的内心。主，保守我们今天看立王记上，但愿那个经文对我们来讲有鼓励、有提醒、有教导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切祈求，阿们。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，因为在我自己读圣经的旅途，我发觉在旧约当中起码有七成 70%， 在新约当中也不少，起码有 40% 的内容是用叙事文体所写成的。所以我今天很想尝试用叙事文体诗经法来讲这一堂的道。什么是叙事文体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作者用那个讲故事或者写小说的办法，把一些他心里面要传的信息，甚至他认为一些比较高深的真理，把它传达出来。那么我们用这样子的诗经法的人很简单，只需要你把握住其中四个部分，也有一些书说七个部分。我们姑且从比较容易的入手，就是四个部分。哪四个部分呢？头一部分是引言，然后就序言，然后就来到自白，然后第四部分就叫做注解。我都要稍微解释一下，然后跟大家进入今天的经文，找找看哪一个是哪一部分，然后对我们来讲，以后读叙事文体来讲，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？我们首先交代一下什么是序言。序言有的时候也叫做引言，英文很简单一个字叫做 prologue。 序言通常从一段故事、一个发生的事件的开头一两节的经文就是他的序言。序言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做一个摘要，把这样事情的发生跟前面的事情要拉上一个的关系。所以在序言当中常常有时间出现，譬如我举一两个例，《列王记上》14章 跟十五章啊十三章的开始，都是从那时开始的。那时就把那个发生的故事跟那个时代的背景拉上关系。然后我们也看十八章第一节，过了许久，然后二十一章呢的开头呢更加清楚，他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，这个就是序言，我们要留心。他不单只把这个故事跟前面的部分衔接上连接上，而且呢为以下要做的事情要讲的是做一个布局。那个布局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讲时间呢、地点呢、人物呢、发生的事件呢，还有那个的发生的原因。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叙事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它做旁白。那么叙事呢，就在叙言以后呢，把那个故事的发生的一个情绪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故事里面怎么发生，怎么演变。待会我们看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就很清楚。那么在那个旁白或者是序言以后呢，第三部分呢就是自白。自白的英文是 dramatic 那个 narrative， 旁白就是那个 direct narrative。 那个自白呢更重要，讲到在故事里面的主人翁或者是主角，或者是配角，或者是媒体，他们在讲话，他们在讲话很重要。我们记得在前面在那个旁白里面描述里面，他通常把一件的事情讲得很快，因为那个事情不是最重要。接下来这个自白，这个故事的主角要讲的才是最重要。所以每当你念自白的时候，你就记得有圣经很宝贝的真理要我们学习。最后往往在叙事文体的结束有一个注解，注解的作用很重要，好像画龙点睛一样，怕我们听完故事的时候只记得故事的变化高潮等等，而忘记里面的真理，不知道最主要的真理在哪里。所以那个作者为这样的事情做一个注解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。列王记上十七章是这样开始的，他的序言可以说是简单到再没有办法简单。因为第一，他没有讲到时间，其实假如讲时间就好，因为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一个主角出现。圣经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在里面讲到两个主要的人物，第一个人物就是以利亚。在旧约当中讲到皇帝，讲到先知，讲到祭司，这些重要的人物一定介绍他是属于哪一个支派，讲到关于他的父亲是谁，他的师父是谁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全本圣经首次出现的时候，他就好像一个人赶不及了，马上 跑上那个舞台，在哪里讲话。他一讲话的时候就没有介绍他的背景，在这里我们只知道他在基列寄居，他不是基列人。在这里讲到提斯比人，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找不到是属于哪一个支派，但是以利亚一出来的时候 这很重要。这个序言只占这个叙事文体的第一节的前半部，后半部呢就开始自白 dramatic reality， 他对亚哈王是提出警告，假如在这个引言里面讲出为什么他要有这样的警告，对我们来讲比较明白一点。其实在前面十六章的结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先知出来的时候好话不讲，就讲丑话，一出来就讲审判的话，为什么亚哈值得被神审判。那么我们看十六章三十一节，讲到亚哈王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，什么罪？带领北国的人去敬拜金牛犊，这样的罪很大。而且呢，他又说他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把巴利的敬拜引进北国，所以这个巴利的敬拜以后为祸回难，就是成为很大的危害，一直到耶户的王朝耶户才把他清灭那个巴利的敬拜。所以我们单看前面看到他拜金牛犊，带领以色列人把巴利的敬拜亚西拉的敬拜引进来，而且三十四节阿哈王在他在位的时候还做了一件恶事，就重修耶利哥城。这个在约西亚记已经讲不能重修耶利哥城，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，我们就留意到就明白到为什么他一出来就对亚哈讲出审判的话。他是这样讲，他说这个自白，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王起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天不降露也不下雨。其实在列王记上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当列王记下当那个的啊，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神已经讲假如国家离开我敬拜假神，我对他们一个很明显的刑罚提醒，就是不降露不下雨。那么我们看以利亚对亚哈王讲话的时候是用一个启示的方式，是用一个非常严肃的口吻。你知道一个人向法官起誓就对法官负责，你对上帝起誓你就对上帝负责。假如你起的誓不真的，你不跟着那个誓言去做的话，那个后果由自己承担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把这个誓那个警告审判讲出来是很重，他说我不祷告的话天就不下雨也不降露。这个不祷告就表示以后没有有没有下雨是跟他有没有祷告很有关系。我们知道啊，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是以农立国的，所以以农立国也有树木业，假如一两个月没有下雨有没有大的露水，那么就会怎么样？粮食就会受影响，物价就会上涨。假如他说我几年不祷告，其实就说我不命令啊，这个是英文里面我若不命令雨就不会降下来， 假如是这样讲的话，这个对于整个以色列国，对于亚哈王，对于听到的人，这个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。假如今天换了，我在中国大陆一个教会里面讲到，我就说假如我不祷告，我就预测在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会垮台了。假如我敢这样讲的话，对着李先生徐先生这样子讲的话，对他们说我向你起誓一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就出不了中国，马上要下在监牢里面。那么你就看到以利亚是这样讲，在这个叙事文体里面，他以一个这样子很严肃的口吻，把一个神的消息要向这个皇帝讲出来。而且以利亚在那个时候谁认识他？以后我们知道他是大先知，以前都没有提过他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主角出现，他讲完的时候第二章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。你知道在旧约的先知当中 70% 啊，先知讲话都是用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比他见异象，比他从天使里面得到启示多得多了。所以他的话语不是他想出来的，他的话语是神领导他，吩咐他讲。好，神领导他跟他讲是什么呢？耶和华的话对以利亚说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主角，就是耶和华神。耶和华神用自白的方式跟以利亚讲，他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躲在约旦河的东边的希腊溪水旁边，你要喝那个溪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哪里供养你。我们看到在这里这句话对以利亚是个很大的挑战。我这样问好了，你相不相信神为这条圣经上你讲话？我们当然信啦。你相不相信神这条圣灵在你里面讲话？你说我也相信。但是你相不相信神作着临到你的话要告诉你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？什么不可思议呢？你看到假如以利亚真的躲藏起来，我们不是叫他做捉贼心虚了吗？因为万一他讲完的时候下个礼拜下个月下雨了怎么样？假先知亚哈王会把他抓起来。但是圣经耶和华告诉他说，既然我把这样子的审判给你的时候，你就要听我的话，你就要离开这里。这里不知道在哪里，很可能是在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就是什么？亚哈王的势力范围，是北国的首都。然后离开哪里？往东走，躲到希腊西的一个旁边。所以我们看到真的不简单。更不简单就是这个命令里面有一点我不明白的，就是耶和华告诉他说，你藏在约旦河的希腊西旁，在哪里呢？有免费的水喝啊，就是那个溪水，因为慢慢旱灾了嘛。但是他说我已吩咐乌鸦们养你，你相信吗？几个月以前，大概四月，我的家突然在那个厕所有那个污蝉的地方，在外面突然飞来两只鸟，在哪里搭窝，每天搭锅，搭完锅我看出去，看到它生蛋， 圣了诞的时候，假如有人告诉我说，谭牧师，神会吩咐这个小鸟每天替你生蛋，你就不需要买鸡蛋啊，很有营养，补一补。你想我会相信吗？我已经借地方给他了，有人这样对我想，我就说我不相信，我相信我就有一点发疯了。那么你看，以利亚要相信乌鸦喂养他，这个真的需要很大的信心，而且他开启他的顺服的途径。在这里讲到叙事文体的一个旁白。几年前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研究生，一个女生到我们多进周五的敬拜赞美，她去了一两个礼拜以后很有感受，就写一封信给她在国内的母亲，在北京的母亲，她就告诉她说，哎呀，去教会很好，牧师对我很关心啊，听那个圣经的话语很有道理，而且呢弟兄姐妹特别关心我，要我省一些钱，给我多一些高兴，就叫我邀请我以后六点钟就要来，因为有免费晚餐。所以他说，哎呀，我真的所谓国内来的不是单单吃那个晚餐好不好吃，叫做吃高兴，在哪里认识很多的大陆的人。他写了回家，没有想到两个礼拜以后，他母亲回他一封信，他说教会可以进去，圣经的道理可以听，不会叫你学坏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入教，太迷信。你看以利亚，假如天天在哪里等，他等多久圣经没有讲，可能半年，可能八个月，天天在哪里等，神说乌鸦喂早餐晚餐都会拿饼跟肉来给你。有的时候我在问，那么中午餐又怎么样，中午餐就不吃了，广东话说杂跑啊，杂跑啊，没饭吃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不行这样子的嘛。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这个时候，神为什么要他闯起来？难道神不能够说这个基拉西啊，你闯在一个洞里头，什么的东西我叫天使拿来给你吗？没有，就要他相信一些在人的常理，在人的知识，在人的科学各方面没有办法解释的。你知道以利亚在不久以后他出来的时候，十八章三年半以后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能够上巴利敬拜巴利假神的850个先知向他挑战，分辨哪一个是真神哪一个是假神，这一种的信心是从哪里操练出来？我相信是从这个乌鸦每天都没有缺送饭送那个饼跟肉给他，在哪里操练出来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，其实单是这几节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叙事文体里面的四个部分：引言、旁白、自白啊，三个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问，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生都曾经会经过荒年。各位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现在有没有经过人生的荒年？你的家人有没有经过人生的荒年？其实人生的荒年不是2700年以前的以利亚或者是那个北国所经历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。 我们人生遇到那个荒年的时候要怎么样呢？是不是怨天尤人？是不是离开教会？是不是找人去出一口气？不是这样子。在今年的3月19号，我其实3月11号12号离开这里回到多伦多，见我的家庭医生，一见以后他要我住院，马上去那个医院里面去进那个急诊，然后在那个急诊里面呢住了四天，然后呢又转去开刀，然后一共搞了17天。这个是我人生的荒年，我人生当中没有尝试过有5天在那个ICU 里面那种的遭遇。但是我感谢神，在人生的荒年当中，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。那个时候我的家人常常陪着我，那个时候神使用医生护士非常仔细的来帮助我。所以今天假如你有人生的荒年，你需要找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需要找牧师，找师母，找人替你分解，替你解忧，好叫我们在荒年当中不畏后退。人生不单只曾经有荒年，神的仆人能够转荒年为丰年，这个是列王记下17章7到8节开始要讲。前面17章1到6节讲到人人都要经过荒年，然后呢在这里是这样提，我再念下去给大家听，看着这个荧幕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干了，因为雨没有洒在地上。第8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来往西顿的撒拉法去，住在哪里，我已吩咐哪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我在这里读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帝很幽默，他使用一个人的之前，他一定要使一个人谦卑，彻底的谦卑，要知道不是他自己的本领，是神自己的工作在他的身上。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基纳西还是在以色列国的境内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要往西顿的撒拉法，那个是今天的叙利亚，是外邦人的地方，而且呢不单只是这样子，西顿，当我们念到西顿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个的背景要讲。第一，这个是巴利敬拜的大本营，而且呢它是王后耶洗别的娘家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子的背景，一个外邦人的地方，一个敬拜假神遗害以色列的地方，神要他暂时到哪里。大家当中好多人都有过移民的经历，包括我啊，我移民几次，去美国，回加拿大，又到美国。但是你移民的时候呢，你就要有一个计划，你不能随便移民。你从香港，从大陆，从台湾，从马来西亚，各方面都好，你移民的时候不要告诉你的家人，告诉你的朋友，你的父母说，我移民到海地去，我移民到那个乌干达去，那个地方很危险啊，那个地方呢根本在哪里呢，有很多限制。同样神叫那个以利亚要搬到一个地方，到西顿哪里去，这是真的不可思议。假如要先去自己计划的话，就没有这个计划，一定把它 rule out， 不要想了。还好他现在的圣经没有说他有顾虑，没有太太，没有儿女，所以他一个人就傻傻的去了。 但是他去以前他还要想啊，不但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不但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啊，这一次我在哪里寄居，我在哪里等，等到神感动我吩咐我祷告的时候才有雨，但是我在哪里究竟有谁养我呢？乌鸦养我飞来飞去，后来呢他们都没有就是没有一些甩底啊，就是每一次都按时都来了，但是这一次要一个寡妇养他，这个不是男人所做的事情。我们说他藏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先知了啊，藏就是那个英雄的时候就不怕死，但是在这里呢讲到他要到一个外邦的寡妇里面要吃女人的饭，我们说是吃软饭食软饭啊，这个真的不好吃的，枉为男人了，这个真的没有面子，而且要寄居别人的家中。我告诉你，我在 Boston 的当中认识一个弟兄，他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时候父亲可能是那个知识分子啊，被迫害，他就跟母亲从小了就跑到香港，到香港还好啦，有大伯在那边，大伯的家庭很大，但是他说他在香港那十多年是他人生感觉最没有地位的时间，因为他的大伯把家里最小的房间最小的房间给他跟妈妈，他觉得寄人家残屋残厦真的不好过，所以后来呢他妈妈去教书叫他努力，结果他在那一年的香港的卫考呢就是九优的状元，只有四个，所以到了 MIT。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投靠别人的时候不要随便的想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个以利亚这一段，你要起身然后要寡妇供养你，是属于叙事文体的哪一部分，是自白。自白以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描述，我们是这样想了，有挣扎了不能去了，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亚是顺服的态度，他顺服耶和华走到基拉西，他看到那个乌鸦顺服上帝，每天给他有供应，现在他再顺服一次，他跑去那个撒拉法去。他到撒拉法去那个地方呢，就留意到一个地方，一个很特殊的地方。撒拉法也有其他的寡妇啊，因为在圣经里面讲，耶稣提到一件事情，就在路加福音4:25-26，里面耶稣提到以利亚的事迹，有这样提，他说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都是饥荒，那时以色列当中有许多的寡妇，但是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到他们当中哪一个去，只奉差遣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去，所以这个寡妇真的是不同凡响。耶稣在700年以后还要纪念他，还要提出他。这个穷寡妇在耶稣的口中说，他以利亚是奉派到他哪里去，所以我说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神的仆人，不要因为荒年的时候只是想到自己，因为我们依靠神能够转荒年为丰年。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之所以再顺服去，知道他是带了使命去，然后他去到哪里，来到城门口，究竟是哪一些女人，哪一个家庭呢？只要他用眼去观察就可以找到。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他去找那个寡妇，不是那个寡妇来请他到家里面住的。我们看到在这里说，在哪里城门口看到有一个寡妇在哪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他说，求你用器皿给我盛一点水来给我喝。那个时候遍地饥荒，而且呢旱灾，所以以利亚呢跑了这么远的地方，可能好几天，可能好一两个礼拜，到那边当然很口渴，所以呢就看到人就问了，看到一个女人就问了，你能不能够拿一些水给我，能够喝解渴，因为水很重要。那个寡妇呢就没有问他什么，也没有啰嗦说，哎呀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怎么要求我呢，也不是说男女有别，就很顺从了去了。那个女人她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叫她说，求你也拿一顶饼来给我吧。我们说叫做得寸进尺，不知道他究竟是神人还是神棍，在哪里骗。好，现在大家水都不够了，我答应他用那个杯，用一个壶拿给他，他就说，哎呀但有水不够意思嘛，给我一个葱油饼也好，大煎饼也好，反正给我饼了。然后一听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那个妇人就火了，火大了，然后就马上跟他说，十二节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。以利亚不是对亚哈起誓吗？他现在说，我对你所信的永生神起誓，所以我现在讲话都是千真万确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这样要求实在太过分。他说我没有饼，那个坛内只有一把面一把面，瓶里面只有一点油，就是那个装那个面粉的罐，只有一点点的面，这个面粉只够做几个饼做一餐，而且那个做饼需要有一些油，虽然没有鸡蛋也没有关系，没有糖也没有关系。我们也知道他所讲的确实真的，他告诉尼亚说，我现在只拿两根柴，所以我做饼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做太多，反正没有面粉没有油啊，两根饼，然后我就回家，然后就跟我家里面，我跟我独生的儿子，我一个儿子，只有一个儿子没有丈夫做饼，我们吃了以后就怎么样，是吃最后的晚餐，吃了以后死就死吧，一个很凄凉的状况。这个凄凉的状况可以说是跟以利亚有关，因为以利亚不命令天降雨，也不呼求神降雨，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不但是以色列受害，连以色列的邻国也受害。这个妇人讲到一，最后讲两根柴就够了。当他讲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利亚他也很有意思，他说不要怕，只要照你的讲，你所讲的去做，我相信你，只是我还是要求你，你还是要做一个饼给我，小饼啊，好像我们那个披萨在买回来的这么小小的啊，那个小的披萨这样子啊，你做完的时候你才能够做给你的儿子跟你自己吃。因为神有这样子的应许，他说坛内的面不会减少，瓶里面的油不会短缺，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，又等了可能三年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于每一个人，这个寡妇显然认识耶和华， 不然他就说我指着巴利启示，我指着亚西他路启示，很严重的，因为我信他嘛。他现在说我指着耶和华启示，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神一直以来考验以利亚的信心，现在也考验寡妇的信心。假如他有信心，你就听先知带来神的话，那么以后呢，你虽然不会大鱼大肉，但是神的恩典够用，你一定不会饿死，你一定不会没有那个油可以用。我不知道圣经里面讲，当然讲到后来妇人照样做了，十五节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，他跟他的家人并以利亚一共三个人吃了许多的玉子。这个是叙事文体，将一些很常发生的事情，大概有两年三年，他只是把它形容说吃了许多的玉子。我相信这个不是妇人会变把戏，也不是以利亚变把戏，是神按着对那个寡妇的那个宣告给他有供应。那也怕我们不明白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，我们看到十六节就是那个注解第四部分，坛内的面没有缺少，瓶里面的油也不短缺，正如耶和华这以先知以利亚所说的话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变魔术，也不是一个怎么样的变把戏，也不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虚幻想出来的事情，这是神所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我们在最后呢，我们归纳一下人生喜乐的三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就是人穷既不穷，我们要学以利亚，当人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，我们要传神的话，我们不要怕在前面有艰难，也不要怕依靠神就是好像不带逻辑。那么呢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在山穷水尽，在那个极端不好的环境，极端不好的遭遇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借着别人的祝福，接我是恩福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要学穷寡妇。穷寡妇就是在末路穷途要顺从，所以他的顺从也不容易的，因为是神能把话给他，不是他直接在神里面听到话，但是呢，他听到神的仆人讲，你听到今现在牧师讲啊，听到圣经讲，你要顺从。在末路穷途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主，既然借着人，借着圣经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在一起就已经啊，我放弃了。你知道我们人最怕的就是放弃，在医院，在工作，在家庭，在婚姻，你说我会放弃了就离婚了，放弃了没有指望了。一个病人说啊，我有癌症了，我放弃了，我不要医生医我了。在末路穷途的时候，人要顺从，学穷寡妇。最后一个我要你学一个飞鸟，学乌鸦，施比兽更为有福。那个乌鸦也不是相信上帝，但是是上帝所做的，天天要去找食物，这个容易吗？不容易啊！死乌鸦，死乌鸦，天天来偷东西，它又躲来躲去啊，又偷饼，又偷肉啊，哇，偷很多东西啊。但是呢，乌鸦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我们每天呢，都要想到这样的话啊。 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有为有福。这个在师父英没有的，是保罗讲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施的人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将物质上跟人家分享，将福音跟人家讲，将今天我们诗歌里面所唱的那个救恩的衣服跟人家讲啊，盼望大家都穿上救恩的衣袍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祷告，学会这样几个叙事问题的释经法。主，我们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实在爱我们每一位，在我们人生的际遇当中有起有乐，但是呢，你还是借着你的仆人，借着弟兄姐妹，借着圣经的话语，你亲自用你的话领导我们。但愿我们这个福音教会是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成为一个活水的出口，成为一个挪亚的方舟，让人家来到这里得到喂养，解他的口渴，使他的内心充满喜乐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，阿门。